2019年8月22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香港呢，把三个人大概给定罪了，大概要判，最高要判10年吧，可能要到这么一个程度。等于通过这个事件呢，中共给香港画了一条新的红线，只要说结束一党专政，就算是山爹。这个有道理吗？一会儿给大家咱们分析一下。另外说到这场战争，美国国防部呢公布了最新的伤亡数据，不是最近没打仗吗？应该说之前呢他们对这个数据是有所隐瞒的。牺牲还是18个人，但是伤一下突然给了你一个700多人的数据，你是不是感到很震惊啊？哦，一下到了这么多人啊，这不光是人的问题，飞机损失了多少，打光了多少弹药，这还没完，这场战争已经变成了美国的一个无解的黑洞，里边的经济损失、各方面政治损失、名誉损失，这是不可计数的啊。另外说到伊朗议会现在应该说案子已经递进去了，人家准备要退出核不扩散条约，意味着什么？伊朗下决心要搞核武器了。那说到贸易战最新公布的一个数据，中国给美国稀土了，7月份给美国的数基本恢复到了之前贸易战前的那个正常水平，要不然习近平怎么去呀？对吧？这是美国最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都关注那军用稀土呢？军用稀土在整个稀土里边占的量是很少的，但是那个非常的关键，军用稀土呢还是没戏啊！一会儿说说。最后呢，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怎么说呢？北大的这位国发院的副院长，现在已经成教授了的张丹丹，在上一个节目的时候说了这么一番话，引起了，那不能说争议了，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慨啊。这两天呢劈头盖脸的都在骂啊，一会儿呢说说啊，当然他说的那些东西都不值一驳，重点呢我更关注的是这个人啊，我为他这个人感到深深的遗憾。同时呢，胖东来那个老板于老板，他最近也讲了一段前，应该是去年发生的那么一件事儿。他们那儿招聘，招后厨啊，什么理货的、洗菜的、准备这些东西的，招200多个岗位，3万多人报名，这里边惊人的有3500-3600都是研究生。来在这儿争胖东来后厨的一个岗位，说到这个也确实是令人叹息。那让这位张女士讲，那这也是一种幸福啊，这也是一种福利。你看了没有啊？人家不愿意，在上体制内工作，都愿意灵活就业，这多好啊！一会儿都跟大家聊聊啊。那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在中国呢有着最近出来这么一个人啊，这样的旗帜那在中国是接连不断的。你看之前呢那战狼叫吴京的，现在那已经废了，已经臭大街了。之后呢一个一个的战狼，最早那多了孙杨啊什么的，那好多啊。那最近的这人是谁啊？哎，他叫张雪。他搞了一个摩托车，好像在最近在国际的赛场上还屡有斩获啊，大家呢都觉着啊这哥们儿不错呀，而且作为国货之光啊，现在又出现满嘴都是爱国的那些词儿啊，他现在把这面大旗给接起来了。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儿，为什么和台湾连上呢？台湾呢有两个弟兄就把张雪的一辆摩托车，严格讲是一个事故车，他把它拆成了零件，分批运回了台湾。这俩人呢都懂技术， 然后他们把这个事故车拆碎了嘛，到那儿又给重新组装成了车。当然了，这里边还因为它是个事故车嘛，还混搭了其他的一些品牌的一些配件，攒了一辆新车。当然这个车呢，你想它不伦不类的啊，人这哥俩就说呢，我们呢也不上牌，也不上路，我们只是在那种啊比赛用的那种封闭赛道，包括呢有一些展览啊什么的，我们就打着这个张雪的名号，因为是他的车嘛，哎，这宣传一下，这这么个意思。结果没想到呢，台湾的经济部联合海关警察这些人突然有一天进来搜查，上门了，然后把这辆车给拖走了，而且给查扣了，给没收了。为什么呢？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是台湾的法规，说大陆重型机车整车和引擎处于不准输入的项目，包括拆零组件到这来组装，也违反两岸关系条例，这个不允许，人家按照这个来执法了。那结果这件事呢就传到了张雪那儿，张雪呢那不干，那得发视频。他讲呢，我也不清楚具体被扣的原因是没交税啊，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他说呢，我愿意主动承担所有的费用，我找这个车主啊，然后呢你是不是跟律师维权还是干嘛怎么样，然后呢把这车给要回来。然后他讲，如果这车要不回来别着急，我再送你一辆，如果送的这辆又被查扣了，我再送你一辆，他没收一辆我就送你一辆，不停的送，送到什么时候，直到两岸统一为止。哦，这是斩钉截铁。那下边您想啊，那小粉红那儿一下都沸腾了，张哥霸气啊，怎么怎么样，就跟当年夸吴京的那些话啊，这就全上来了啊，这一套就来了。结果就这么一个小的纠纷呢，国台办也参与进来了。然后呢他引用大陆小粉红的说法，说大陆呢在演神话。你看张雪搞了一个民间人士攒了一摩托车在世界上扬威，我们神话，台湾在闹笑话，指责民进党当局阻挠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哎，国台办还来了这么一套。那人家又问到台湾这儿，你们到底什么情况？台湾回答很简单啊，我们这儿有明确规定啊，我们是依法执法呀，这都有明确的说法，不许来啊，你来了我就抓你啊，这有什么废话的呀，这都有明确的规定的呀，以后也不会发许可，来一个就抓一个。结果为了这件事儿呢，那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啊，这家伙还挺热闹啊。说到这件事儿呢，这张雪啊，这个所谓新的树立起来的这个爱国的旗帜，刚才讲吧，声称我要一直送台湾机车，一直送到统一为止，你只要没收我就不停的送。那台湾讲，那你敢送我就敢收，我看你到底有多少机车可送。说到这儿呢，我估计以前很多人可能对这个人的印象还不错。你看一个民间人士这么多年始终不渝啊，攒了一辆车，最后在世界上搞得还不错啊，这是条汉子呀啊，好像买卖做得也比较艰难。说到他的过往，他的车怎么样，我真的不是太懂，我也不是太了解他是怎么攒出来那个车，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独特的设计啊，还是就买了一堆东西在那儿给他鼓捣到一块儿，我不是太懂啊。但是像这次这个事件，像他这次的这种表现，无非就是两种可能。要么这是一小粉红，是一脑残，我们过去讲这是真傻。要么他自己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想他在国际上啊，他的车手屡有斩获，他应该对外边的事并不是不清楚，他可能自己很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故意这么说，用这种撩拨式的语言故意来忽悠小粉红，吸引眼球，收割流量，这是什么？ 这是他妈真坏。你要自己是脑残小粉红，那是真傻，明知故意来忽悠这帮人，那你就是真坏。所以说，说到这儿呢，我们大家就瞪眼看着，哎，你就一台一台的送，我就看你送还是不送，不送你是孙子，我就看你送还是不送啊，咱们就等着看，你看你送了，人那边收不收你，人家是不是敢没收啊？然后你再就接着送，我怎么就不信这个呢？来吧，那下边说说香港。说到香港这件事儿呢，我们好长时间都没聊香港了，为什么呢？没什么好聊的了。那个曾经叫香港的东方之珠，我们原来心目中的那个香港早就死了。那现在那看这个看起来叫香港的地方，四个字行尸走肉了，已经是一个形啊，它的魂魄已经没有了。那最近呢，又给这个已经是行尸走肉的香港又插了一刀。昨天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李卓人、邹姓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前面有一个何俊仁，在审判开始之前他已经认罪了，那就别说了，那就等于那个也已经罪成。案件将在8月28号听取求情啊，你再可以自己说说，刑期还没有正式的宣判。很多媒体估计，那这煽颠罪最高多少年？10年。那这姓何的，因为他已经认罪了嘛，有态度可能会好一点。说到李卓人和邹姓同这两位，大概就是这数了，8到10年，这是大家的一个判断啊。说到令人震撼的是，这个把很多香港人吓坏了，应该说这也是中共当局、香港当局他们故意的。其中的这位邹姓同女士，我看那样大概40-50岁吧，差不多是这么个岁数啊。这是一个受过完整法律训练的大律师，他是律师啊。结果在出庭的时候，就这么一个挺瘦弱的女子，给她戴着手铐，给她戴着脚镣，啊，当然不是跟过去啊这个老电影里演的那么重，趟着脚镣哗啦啦，那倒都没有小镣啊，但那也是手铐脚镣，然后跟原来黎叔一样，腰上有腰链。那腿呢？你刚才脚镣是脚腕子啊，那腿还有腿链。你不能说是五花大绑，那使劲的勒，反正都管着你，到这么一个地步。然后特别令人接受不了的，这惩教人员呢，拿着一个金属链在前面牵着你，就跟牵狗似的，就那么牵着你，你身上的都绑得严严实实的，然后人家拎着你走。出庭的时候，来回运送的时候，都是这个景象。那刚一下车，那很多记者都看着呀，那领下来从车上一下来，你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景象，他是故意的，拿这个来吓唬香港市民。他会跑了吗？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他能咋地呀？哎，我就故意把你弄成这样，来吓唬你，来产生这种寒蝉效应。因为什么呢？咱们说说这里边啊，有很多朋友讲呢，可能是因为纪念64啊，这个支联会呢，他们一直长期原来在维园搞那个，他们是主力啊。那还真不是为了纪念64。重判这三个人，主要是这个支联会他们有5大诉求啊，还是几大纲领吧，里边其中就有一条，结束一党专政。我们呼吁结束一党专政，也就是每次在维园64晚会的时候，他们在上面都会喊这种口号。那结束一党专政不行吗？那检方和法院判的认为有罪的逻辑大概是， 中国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和宪制的秩序，这是中国宪法的根本。结束一党专政，你这啥意思啊？你这说谁呢？你说的就是共产党吧，你就要结束中共的领导，哎，那你就违反了中国的宪法。在香港国安法第22条这里边有啊，推翻破坏国家根本制度，你犯了这条。那人说了，我们只是呼吁啊，对吧？我们呼吁结束一党专政啊，而且人家明白讲，我们主张的是和平政治改革和言论自由，没有主张暴力推翻政府啊。No， 法院他们家开的，那都姓共了，没有接受这样的解释和辩解，那不听你这个，因为你这个给民众埋下了，这叫什么呀？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哎，你是没有宣传暴力，但你宣传这种理念就不行，他们是这么给解释的。那这里边，那你有道理吗？这争议就来了。首先，中国宪法管香港吧？那当然了，中国宪法是根本大法，它是一切法律的基础，这一点谁都承认。可是专门针对香港，是在宪法的基础上搞了一个基本法，也就是在香港并不直接套用中国国内的法律制度，只面对基本法。那在附件三里边可能是有这么几个规定啊，这个里边呢，是你比如说啊，说到外交国防，这个完全按照中国的走，但是你刚才说的这案子跟那个也没关系啊。我们在香港只执行基本法，你中国内部的那个，是你要在中国内部说共产党结束共产党统治，可能你认为是煽颠，在香港没这个说法啊，没有这样的说法。我们主要的核心限制的法律就是基本法啊。哎，那他给你追究这个，咱们听听他有没有道理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在基本法的他这个香港国安法第22条里边是这么写的，因为这个和基本法是一个补充规定嘛，说第22条禁止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实施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这里边包括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边所说的根本制度，哎，那里边就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这里边禁止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那刚才邹幸同他们给采用的是这条，叫其他非法手段。那是这样吗？我们呼吁修改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我们提出了这个倡议，我们就是非法什么颠覆国家政权非法手段来采取这个吗？那基本法第27条明确规定，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结社、集会、游行和示威的自由。基本法里边本身根本没有提到有任何规定说不得反对中国共产党。你仔细找这个法院，这基本法里没有不得反共这一条啊。原来各个书店里边写着很多，那这种书，很多人跑那儿旅游去买了好多这种书，然后就往中国背。那这种书太多了，在香港要骂几句共产党，这是张嘴就可以骂的。过去啊，你就是现在行尸走肉了也是可以骂的。然后现在呢，刚才说使用武力威胁使用武力，这个我们都没有。然后其他非法手段，那这框可就大了去了。什么叫其他非法手段？你在这倡议也不行，结束一党专政也不行，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基本上现在可以这么讲，在香港任何批评共产党都是严重的犯罪，严重到什么 程度，煽动颠覆政府，煽动颠覆国家，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你告诉我这事儿有道理吗？你宪法是你的事儿，我们只有基本法，这基本法里刚才说的第二十几条，人这明确规定了，我没事儿，二十七条，我们是可以有言论自由的呀。在中国你那个是第三十五条吧，好像是有这条啊，你那是瞎掰了，但在香港之前还多少还能张张嘴啊，到现在这条没有了。然后用国安法里边那个其他非法手段把你这个全部都涵盖了。所以说现在就这么判你了。所以说这份判决应该说对香港连根拔，这个影响就太深远了。也就是通过这个的两几个法的直接连接，把中国宪法里边啊最根本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加到，直接砸到香港人的头上。原来还有个基本法，那又当又立啊，还能说说，现在连那个也说不得了，也说不得了。只要你质疑共产党，批评共产党，你就完了，就可以，这条新红线现在就已经画到了这步。哇，香港啊，我还没去过香港呢，但是呢，我相信这个行尸走肉的香港我也不想去了，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了啊，所以说非常遗憾了。来说到这三个人啊，特别是李卓人和邹庆同啊，这两位在这儿呢，我们给他们加油啊，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够挺过这一关。来吧，下边简单说说澳大利亚。我们旁边大表哥这儿出了一件事儿，特别有意思。20号这天，也就是前天吧，中国的太阳能巨头啊，这个名字我也不说了，他驻澳洲的高级经理朱国新当时准备出境的时候被拿下。拿下以后呢，那为啥呀？因为澳洲发现他把2万澳元藏在一茶叶罐里面，试图贿赂当地的监管官员。这事儿有没有？他认了啊，认罪认罚。那是因为什么呢？哎，因为你太阳能嘛，他们对接的澳洲的主管部门是清洁能源委员会，那主管就是经理，经理是一位女士。那这个委员会呢，它是控制能源补贴，你在这儿搞太阳能你会拿到补贴啊，或者是怎么样。那这位朱经理，你找他干嘛？找他我能不能加快啊，就是我你按着排队那么审批啊，我好几个项目呢，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能不能插插队啊，把他的老他总部在深圳的这家太阳能板和电池的市场审批，你这个经理能不能快一点啊，就这么个情况。在第一次两边的接洽当中呢，这朱经理直接就跟这个女经理就讲，我给你现金，直接给提成，结果被人家断然拒绝。结果在昆士兰州安排的第二次见面会上，直接就给送礼物了，一个茶叶罐里边卷着2万澳币，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结果他在7月24号在悉尼国际机场准备离境的时候被捕。你在哪儿给人茶叶罐？在昆士兰州啊，应该在布里斯班吧啊，最后就给弄回到昆士兰州，然后在那儿一直关着，前天判的啊。最后法院判呢12个月的监禁，但可以缓期执行。啥概念呢？你就可以不服刑在外边待着，但是呢你处在这么一个啊监禁的状态，软禁的这么一个状态吧，当天就可以出来。另外呢你也可以走另外一条路，我也甭跟你费这事了，直接转入移民程序，你给我滚蛋，直接遣返。那这位朱经理的律师那顺势啊，我们愿意直接回国啊，我们不愿意啊，还监外执行，还整这事儿干嘛，就直接啊，这应该说现在人已经走了，已经回到深圳了。说到这件事儿呢，这特别的中国，作为我们这华人圈子对这种事儿应该说特别的熟悉。这位朱经理呢， 你也不能说他做的不对，他拿澳洲当中国了，因为你能想象他在中国他们是怎么做的，这在中国呢这是潜规则，司空见惯，然后在这儿我怎么就不信呢，对吧，我这个现今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的，你怎么那么不开窍呢，说白了就这帮人还想在纽澳这儿做生意，但你们太不了解这个国家了。还是那句话，你像我们这些人为什么愿意拖家带口的到这些国家来，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和中国它不一样，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们过不一样的生活。所以说这帮人呢他不理解啊，他也不了解。说到你澳洲那边，我估计我们两边差不太多。你像现在华人随着对社会的啊这个融入越来越普及，说白了这种文化对人家原生的这种简单的生态已经造成了腐蚀。你比如说一办公室里边，你比如说五个都是原来你比如说有洋人呐、啊、有其他人种的，大家在一起本来都挺单纯的啊，经理啊，然后几个员工，然后来了一个中国员工。这中国员工呢他也没别的意思啊，他那我反正过年过节我就买瓶好酒啊，或者是怎么样，我就要送给那个经理。这经理呢你说一瓶好葡萄酒你说要吧没这规矩，你说不要吧你看人家也没别的意思，也没说让我提拔他，就这样吧，就类似这么个情况。哎，我们中国人爱干个这事儿，可是你就把原来那个平静的生态就给打破了，那别人给不给，再有人给，那没给的可能就变成了少数，这经理他就油然而生啊，哎，你们这俩家伙怎么那么讨厌，他们都给为什么你们不给啊，因为大家都是很朴素的人，大家没经过这个，所以说对这在这方面他的承受能力啊和中国的那些老油条们是不一样的，很单纯。哎，就是因为华人来到这儿把这个送礼啊，这是过年过节的，反正有事没事的都给人往手里塞东西，一点一点的现在这个生态正在被瓦解，正在被破坏。哎，但是呢在这儿我们要给澳洲这位委员会的主席要给他鼓鼓掌啊，两次送钱，不但不要，我给你举报了，最后想出境的时候把你拿下啊，这个例子非常的鲜活，我估计在加拿大在美国大概也是类似的景象。来吧，下边呢我们说说乌克兰，说说今天战况。在俄罗斯比尔姆那儿一个卢克炼油厂发生了猛烈的爆炸啊，给打爆了。另外呢那儿在伏尔加格勒州有一个马里诺夫卡军用机场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啊，另外还有一些别的地方啊都有一些攻击，有一些爆炸吧，这个呢咱们不细说了。那你说这边老打这边，那俄罗斯呢，或俄罗斯这两天对乌克兰也发动了大规模的联合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他现在按波，你要每天打一点每天打一点没啥威胁，他攒几天，他囤积几天，攒够了数，用他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啊，一下来进行大规模的攻击，然后给你造成这种大型的伤亡啊，来给你一些震撼。昨天最大的伤亡，他的无人机攻击了乌克兰克里维里赫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当场造成1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其中22个都是孩子。最损的是这种打法，典型的俄罗斯打法，袭击分两波进行，第一波我就给你打着了，第二波大概等个那么15分钟半个小时，哎，他估计你的救援人员正在现场开始忙啊，消防队员什么的大概都开始在拼命的救火来了，然后这样给地面造成更大的杀伤。有时候你就体会这种事儿啊，乌克兰队那边没这么干过啊，他这边专门来杀伤你的救援人员，你就可以从骨子里边来体会这个民族的狠毒啊。我认为这不是个别什么操作员或者是什么的，我认为这是一种民族性格。 从沙俄一直到现在，从苏联一直到今天啊，这个民族的这种狠毒，这种没有人性，当时在海参崴在海兰泡杀中国人的时候和现在没有任何区别啊，就是这帮人非常的狠毒。另外呢，乌克兰的军事情报部门掌握的确凿的信息显示，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派出了8500名军人，其中有400名无人机操作员，1000名排雷的工兵。那这帮人上前线了吗？进入乌克兰了吗？倒没有。应该说可以这么讲，到现在呢，应该朝鲜往俄罗斯前前后后已经去了3-4万人了，啊，现在这又去了8500，他基本没有进入乌克兰的国境。那他在哪儿呢？在库尔斯克这边，在俄罗斯面对乌克兰的这个前线地区，来负责后方的保卫任务，啊，包括排雷啊等等，干这些事儿。然后腾出原来驻守在这儿的俄军投入到前线。那现在他们的情报，普京跟三胖要50000人，大概的路子都是这样啊。我就在俄罗斯这一边，我不进去，因为他也怕越这个雷池一步会有其他的后果。哎，我就在这边，我们两国之间有血盟嘛，有互助条约嘛，我就在这边帮忙，然后腾出这儿的人来走。其实原来北约也是这么想的，你像马克龙啊，当初他们那个设想，我们在乌克兰西部利沃夫那边大后方，哎，我们在那儿驻军来帮着训练，然后腾出那儿的乌克兰兵来往东部往南部来打仗来，他们当初也是这么想的啊。但这个呢，那个就没戏了，现在这个人家是这么干的啊，是这么安排的。说说俄罗斯有一些情况。俄罗斯财政部公布的新的数据，2026年的上半年，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的收入同比下降了 22.7%， 下降的是很猛的，等于整个政府的收入在下降，但是它的国防开支在猛烈的增加。仅今年的第一个季度，俄罗斯的国防开支就达到了750亿美元，占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 48%。 那现在按照这个算法，马上就要到年底了，到今年年底，现在大致的估算2290亿，什么概念？也就是大概有 80% 以上的国家财政收入都用在了国防开支。2025年他们用了 75%， 这政府收入啊，拿出 75% 来用来打仗，今年肯定破 80%， 那剩下的就没钱了，那你怎么给人家开养老金呢？怎么修路啊？怎么搞教育啊？对吧？那怎么办啊？那只能发债。说现在国内的公共债务已经升到了大概3400亿美元，比战前那个已经翻了一倍多，跟老百姓借钱，跟老百姓发债啊，就通过这个在苦苦支撑，这是他整个经济的大盘子。那你这玩意儿行不行啊？无以为继啊，有迹象啊。在8月19号这天呢，实际上今天普京的这个讲话，应该说很多的西方媒体都在转。8月19号，普京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的会议上，哎，他突然呢，不知道是说漏嘴了，还是他表达了他内心的心声，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特别军事行动结束后，我们的人从接触线返回，会有大批人员回来以后需要就业，而且他们会带着健康的雄心，因此这是一项必须提前准备的严肃的工作。大家注意啊，3-4天前说的，我们要提前准备的一个严肃的工作，什么概念？他现在已经开始准备这场战争结束啊，特别军事行动嘛，他叫 那这么大批的将士回来，那需要就业，所以说现在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而且这是个严肃的工作，得给他们找活干，要不然这帮人会出毛病啊！这帮人你想都亡命徒回来，那不惹事儿啊？就跟当年阿富汗战争干了十年，最后就收了，结果那帮人回来没工作啊，那他不给你闹事儿啊？最后好多事儿啊，把国家折腾的也不善。所以说呢，这什么意思啊？难道普京已经开始为战后安置就业、安置这帮大爷开始在做准备了吗？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啊！所以我讲呢，今年你要说这场战争结束，刚才我们说到了他的经济，八成的国民收入都打了仗了，这东西能坚持多长时间？而且现在那边的无人机天天就这么祸害他，天天就这么炸他，你能挺多久啊？而且那边关键是有钱啊，人家有西方盟友支持，你这儿呢？把黄金什么的头一阵存的都卖给中国了，中国吃了多少黄金，很多都是俄罗斯啊，你得便宜啊，对吧？另外油什么的都很便宜的，这撑不下去了。所以说现在它真的是流露了这样的意思啊，这是个信号了。你要说这东西有多当真，哎，咱们先听听啊，它确实是也可能是无意中有这么一个真心流露啊，咱们先观察。来，那下边呢，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经济。川普呢，突然发了一个帖子，宣布进口最多30万吨用于肉馅儿、绞肉、牛肉碎的这种进口牛肉。这30万吨牛肉呢，我免征配额外的关税，也就是免征关税。然后说已经谈妥了，这批牛肉呢将以低于当前市价 25% 的价格出售，就是那个关税我给你免了，目的是压低杂货的价格。哪国家他可没说啊，今天呢我看有好多媒体都在猜，30万吨谁这么现成啊，哪儿都从哪儿，因为平时大家都有合同，哪儿突然富裕出30万吨，这不小的一笔数呢。很多国家很多媒体都把这个猜是我们新西兰，可能是跟我们这儿谈好的啊，我也不知道我们这儿哪有这么多库存啊，没事就杀牛呗，那怎么办？这里边有几个点，没想到这帖子发完了，哎，引起了媒体，因为大周末的也没啥新闻啊，这引起了媒体的震撼。首先第一个点啊，不对啊，你川普一直铁嘴钢牙说关税不外国人付吗？不影响美国的物价呀，不会让美国的消费者多花钱啊。那你现在给人家免了关税，一下价格降 25%， 你给人免25%的关税，然后这东西就以便宜 25% 的价格出售，怎么回事啊？你不都外国人付吗？那这到底谁付啊？还有些号称经济学家的川粉，您出来走两步，您给解释一下，我听不太懂，这啥意思啊？这个。然后呢，在帖子里又赖拜登啊！你看，都拜登那时候闹的，今天很多媒体都给查出来了。拜登离任的时候，2025年1月份，当时牛肉每磅5.55美元。现在呢 ,6.89 美元涨了 30% 多。那你这怎么回事啊？这也拜登闹的。然后这量呢，我大概查了一下，我就奇怪这30万吨大概有多大的量呢？美国全年的牛肉消费，刚才说的30万吨啊，占整个这个美国的总量30万吨，它给折成磅，我这个表里啊 ,6.61 亿磅。美国全年的消费是280亿磅。那这30万吨在里边占多少呢 ?2.4%。那这30万吨够美国吃多少天的呢 ?8.6 天的美国全国的牛肉的消费量。他还没说30万吨，他说最多啊，这个未必能满格。也就是最多9天的量 啊，是这么个情况啊。但是呢，你那是按全年说的呀。如果这30万吨在90天内如果全部冲进美国的话，这是个事儿。这对这90天美国的牛肉市场、美国的农业市场会有震撼。那这个量是很大的，相当于什么呢？如果是新增30万吨突然在这个情况的话，就等于比原来的进口量，原来它就进口，等于一下增加了 11%，这是一个大的增量。所以说你说它总量其实没多少，大概九天，但你架不住放在这么一个短的时间内来突击进口，那对眼下美国的牛肉市场包括对农民的冲击那是非常大，那是非常大的。什么意思啊？怎么突然发善心搞了个90天，这把牛肉搞一搞，这什么意思啊？大家注意这日子了吗？90天将将覆盖中期选举，是11月7号啊还是8号啊，我们这儿有时差我也弄不清楚，将将覆盖中期选举，等于中期选举你一投完票，哎，这便宜牛肉就没有了。你看这算得多精啊，等于美国选民呢，现在你看那边台湾赖清德一人发10000，现在这不是中期选举了吗，他也来这套，我估计到2028大选之前也得整啊，那得整活呀，我不能给你啊，我得说2029年我才能给你，我当选了我才能发你这10000，就跟现在这一样，明年春节才发呢。哎，那你今年这11月20几号你得先投我，嘿嘿，明年咱们才发这事儿呢啊。他这些都算计好的，川普这儿也一样。我就算了90天，一到11月6号还是7号以后就没有了，一天都不多给，就鸡贼到这个地步啊。那2028他大选的时候我估计也来这出了。问题是你在这儿讨美国消费者的好可能会有感觉。啊，你一下便宜 25%， 我估计企业在里边会啊这个吞噬一点，然后真正反映给消费者呢怎么也能便宜个 10%、8%， 反正你会有点感觉啊。那问题是美国农民就不干了，你这消息一出，农场主和共和党人现在都急了。那你怎么不干了呢？因为现在美国牛群存栏的规模已经是几十年来的最低了。为什么呀？那是拜登弄的吗？因为干旱，因为草比较少啊，整个农场主的存栏量已经是很小的了，所以说导致现在的美国牛肉价格比较高啊，它跟干旱啊、牧草缺少各方面是有一定关系的，这是个自然规律啊。因为美国是小政府，也不是说政府啊让那帮农民不养牛或者怎么样，或者有什么错误的经济政策，那拜登也没说让大家不养牛吧，这就是一个市场的自然调整，随着季节啊，本来这数就比较小，大伙就苦苦支撑，你大量进口在短时期内暴增，你会打击国内的价格。本来呢现在这些养牛业正在苦苦的增加存栏数啊，培育新的小牛啊什么的，正是花钱的时候，你一个长达3个月的打击，你会对这些正在扩大产能的农场主来说这是个灾难，打击是直接的，把价格直接拉低了。你降 25% 别的呢，那都降 25%， 那这帮卖牛的还活不活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结果现在全国最大的养牛业的团体第一时间猛烈抨击川普的计划，说你这可不行，你这对美国农民和农场主会造成严重的伤害。今天现在第一时间内布拉斯加、堪萨斯、德克萨斯、爱荷华的这些农场主们都对现在你用外国牛肉来打击本国的价格，最后由他们来承受这个代价感到非常的愤怒。大家别忘了这几个州现在参议院选举现在正在啃节上咬得正紧，而且川普在这些州的支持率现在都已经是负的了， 因为大家现在的平时的日常用品呢，通货膨胀受不了啊，而且自己的主业农业又遭到了这样的打击，本来那大豆什么的大家就很不满，一直忍着，嘿，现在他又叛变革命了，他又来这么一个了，为什么？大家能了解川普的心理状态，他不怕得罪他的这些妈个的基本盘，他不怕得罪这帮白人农民，这帮红脖子，因为他知道我怎么对你们，我怎么虐你们，你们都要投我的票。我，你比如说，你看，对吧？你堪萨斯、爱荷华哪儿的有意见？哪天我去一趟，最后小镇弄一帮人，这帮开着皮卡都来了，在上边胡说八道一通，大伙儿一块儿鼓掌，回去就忘了。所以说，他这么多年的经验，他很有把握。我再怎么虐你们啊，这帮人也会无怨无悔。所以说他心里很有把握啊，所以说这一次呢，这一刀插向了自己的基本盘，最后咱们看反应啊，这帮人那就不投票了呗。你要说他们一下改投民主党，这我也不信了。下边说两个案子，一个案子呢，川普政府突然向联合国转账了7.25亿美元，什么概念呢？美国欠联合国的会费大概是40多亿，他一直拖着不给，现在呢一下给7.25亿，这不是一直不给吗？联合国前一阵不是说要关门吗？没钱呀、啊！你这给一笔也不到20%，怎么突然良心发现，突然又给了7个多亿？这什么情况？为什么？因为9月份联合国要开联大。924嘛，那时候习近平大差不多也在，但他不去啊。联合国开联大呢，那川普这露脸的机会啊，他得上去讲话去啊，一嘚吧就得1个多小时啊，他得在那儿给大伙做个演讲啊，全世界都盯着我。那人说了，你这会费你都没交，你好意思来演讲吗？我给你一笔，我不全给啊，我给不到20%，哎，他下个月好去演讲。就因为要去演讲，这点会费我先给你一部分。然后呢，下边说说白宫这案子呢，当然这个案子川普小胜啊，这是个什么情况呢？本来下边有人把他给起诉了，说你把白宫东大厅给拆了啊，然后呢你也没跟谁打招呼，这是文物啊，再加上白宫呢所有权在国会啊，你只是个过客啊，最后你有啥权利把他就决定就给拆了啊。啊，最后呢不服上诉，结果上诉法院决定啊，这个施工必须停。那川普呢最后就找他的老家，那就是最高法院，最后到了最高法院那儿，最高法院呢谁呀、啊、罗伯逊吧，啊，罗伯茨，罗伯茨法官他接了这个案子，然后他下了一个禁止令，也就是现在你不是有一个禁止他施工的命令吗？我禁止你禁止他施工，也就是现在可以复工，先干着。很多妈个为此欢欣鼓舞，这是什么情况啊？那这大法官什么意思啊？大法官的解释其实只有两句话，说最高法院需要时间研究政府的紧急申请，在我们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先不要让停工令失效，也就是我们这案子接了，你是紧急申请，我们马上紧急研究，但这段时间呢他还可以干，就这么个意思。那你说最终的决定呢？啊，不知道，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之前经过一级法院到上诉法院，基本上都一致，最后到了最高法院，你能把下边两级法院都否了，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但是呢，在我们最终判决之前，哎，你还可以继续开工。我今天川普写了个帖子，非常感谢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又成好人了。说到呢，那大周末的美国政治新闻都在聊什么呢？都在聊这段呢。昨天呢，川普夫妇破天荒的好长时间都没有了，两人拉着手啊，那是一块儿来出场，来和大家见面啊，这个呢。然后川普太太站在那儿啊，你们大家都想我了吗？啊，我知道你们都想我了，今天我来了啊，他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吧。哎，这什么情况？川普太太不住白宫啊，人住纽约， 两个人的婚姻两个基本上名存实亡啊，不知道人家离婚协议怎么签的，反正人家也不跟你离啊。那当然当总统离婚这东西也不好看啊，就这么对付着，严格讲两边都是在演戏了，这个谁都明白。那为什么突然间又出来给大家这么一个情况呢？因为有那两封信落到了媒体的手里，而且川普他们知道了，也就是那个小晴啊，现在那叫哈普的那小助理啊，长得把自己整容整成伊万卡的那小家伙，哎，他的给川普的情书、秘密信件，两封信现在都曝光了。啊，那里边写那肉麻词儿，我就不给大家形容了。我们也不是那个频道啊，我们也不说这个。哎，知道媒体马上在大周末的，大家聊什么呀？一块儿去 BBQ 对吧？喝点什么？那聊啥呀？可不就得聊这个呗？人家那儿都给准备好了，这大餐。媒体在周五啊晚些时候就把这事儿给推出来了。哎，他们要抢在媒体正式出来之前。哎，把梅拉尼亚给叫来，你看我们俩没事儿啊，这就这么个情况，来转移一下注意力吧，有一点澄清。那人们就奇怪了，这小姑娘给川普写的，肉麻的这种信，那些热烈词儿，她是怎么传出来的呢？这不是两个人的私人信件吗？你们媒体对吧？你们无良媒体，你们怎么知道的呀？现在有报道 ,political 的说法说这些信件呢是工作人员在川普的一大堆的材料中无意中发现的。哎，一看哎怎么还有这个呀，然后就给拍照了。然后这里边的有些人呢当然对这个小姑娘是很不满了，平时一看你这什么东西，因为现在你啊祸乱后宫啊，你一个高级宫女，你有什么资格呀，就给渗透到媒体去了。我估计白宫内部这两天也该抓特务了，那你好什么都往外说，这还得了这个。因为大家注意啊，所有这场从这场伊朗战争好长时间了，人们得到的里边的事儿基本都是泄露出来的，都是通过各种渠道往外，就这么通过这种渠道出来的。你要指着政府宣布，那都是伪光正啊，都是正能量的，但是里边的很多的真相都是这么被泄露出来。这草台呢现在是千疮百孔，什么都往外泄露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但是呢至于他们家后边的事儿啊，宫斗里边的这点事儿我不感兴趣啊，这个呢让川粉们啊自我享受就完了。你们觉得这样好吗？那恭喜你们啊，你们觉得好就行了。来吧，咱们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截止到昨天，中央司令部公布的数据，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迫使68艘船改道。这个有啊，现在多少艘美国的军舰在干这个封锁呢？有超过20艘美军的战舰参与了封锁，包括罗斯号导弹驱逐舰，前面主要是它东跑西跑在这抓这些船啊，它是具体把剩下的20艘美军战舰，这里边不少人呐。那你比如像罗斯号导弹驱逐舰上面那几百人的呢，得三位数的啊，那这些人的吃喝拉撒整个的补给怎么办？所以说前一阵林肯号不光是他这一条船，整个舰队都处在这样的营养不良的一种状态，这儿还有20多条船呢，您琢磨这事儿啊，所以说这是很难的。那伊朗这边呢，刚刚的一个报道有上文没下文，路透社报道呢说伊朗刚刚从伊朗东南部贾斯克港发射了反舰巡航导弹，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的船只。那打着没有啊？打着哪个船啊？到现在没有下文，只知道他发射了反舰巡航导弹，那最后下文如何得明天跟大家说了，这个不知道了。然后说说谈判，那两边也没谈判啊。有啊，现在是美国和中国在谈判，现在和伊朗之间已经没有了。那美国那边把要价开出来了，川普那不是发帖也说了，贝森特也点了中国的名，行不行啊？对吧，要求你们配合。那中国呢正式宣布不接受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外交部发言人讲，中国明确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这明确讲了。然后中国也直接拒绝了贝森特昨天呼吁中国加入美国对伊朗施加强硬经济压力的要求，不会跟你配合。那你看着办，哎，你说咋地咱们就咋地啊，你想整咱们就整啊，是这么个情况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态度。路透社做了一个报道，你以为中国好受吗？也不好受。路透社报道呢说，中远海能和招商轮船，这是两家中国的大型国有航运公司，从七月底已经不让自己的邮轮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了。那你们怎么办啊？他们现在把大型的邮轮我停到波斯湾的外边，我停到阿拉伯海就出来，在外边，在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港和阿曼湾附近接油。富察伊拉港，你们负责把油搞到这个，在霍尔木兹外边这有个港嘛，我在那儿接油。要不然的话，你就大轮船出来，咱俩船对船交接。我从你船里抽过来，抽到我这儿，我走。你让我进去，这俩我都不进去了。围绕着阿拉伯半岛的这两个海峡，我全不去了。那里边你需要油啊？对呀、啊，科威特、沙特的什么，对吧？伊拉克的油，我是需要啊。那我不进去了，因为这里边太不太平，而且他也不给伊朗这个脸啊。伊朗还要特赦，还要怎么怎么样的，还要看胡塞的脸色。这两个船公司根本不去了。但是船对船之间的转运转接那是很贵的，那里边成本是很高的，所以说那为了安全他们也不进去了。所以说中国在里边也在里边不轻松啊，也不轻松了。在里边快速给大家说说经济，那现在经济怎么样？周六了，那最后世界石油市场停在哪儿了？最终呢，布伦特原油涨了 0.65%， 在周末停到了94.39块，大数奔95去了啊。然后 WTI 涨了 0.26%， 停在了87.06块，很高啊，这个是很高的。前两天这俩都是七字头的，现在一个九一个八，基本上啊都已经到了高位。那最后收在了哪儿呢？昨天呢道琼什么的还涨了 0.98%， 标普涨了 0.43%， 纳斯达克涨了 0.44%， 罗素涨了 0.9%， 这昨天看着还行啊。但是你要算这一周，标普这一周跌了 1.4%， 纳指跌了 2.1%， 道琼跌了 0.8%， 这一周大家都没挣钱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这里边股票呢稍微，这刚才说跌的并不是特别厉害，但是关键现在的国债现在出了问题。贝森特往里边砸了40亿，往回自己买了点，就是从自己左手从右手买了点国债啊，拿新债换旧债，是这么个意思啊，想刺激一下债市。结果现在呢被证明啊白干啊，这一天的功夫全部都下耽误功夫，所以说整个情况不好。日本呢最后昨天跌了200，停到了66000。韩国股市呢大概是6912，这五天它还是跌了 1.18%， 还是略跌了一点。台湾呢停到了45224，这五天呢它也是跌了 1.35%， 这一周啊。现在的十年期美国国债最后收到涨了 0.85%， 最后收在了 4.738%， 很高啊，这是很要命的啊。 4.4 就出事儿，现在是 4.738%。 然后呢这个30年期最后昨天也涨了 0.74%， 现在是 5.76%， 也是高位。美国的全国平均汽油价格4.1块没咋动，涨了半个美分。关键是柴油已经到了5.57块了，又涨了3个美分。昨天的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呢，过去24小时，7艘船， 七艘船没有啊，四艘进入，三艘驶出，这里边没有一艘游轮，没有一艘液化天然气船，没有。然后曼德海峡呢，来回是23艘船，16艘进入，7艘驶出。在这里边有两条游船，一条游船驶向越南，一条游船驶向印度。我也不知道这到底谁的油啊，是沙特的油啊，还是谁的油，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从那个里边还是出来，这是目前海峡的一个情况。说到国债呢，最新的数据，6月份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减少了720亿美元，大家都在抛国债，现在还剩9.3万亿，是1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过去四个月三连跌，总计减少了将近2000亿美元。现在日本最多，日本上个月6月份减持了260亿，现在还有1.12万亿，已经是2025年的最低水平了。英国现在第二，它也减持了90亿美元，现在还有9400亿美元，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水平，抛的比较多了。中国现在是老三，在6月份它也减持了260亿美元，现在还剩6330亿，是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外国对美国国债的吸引力现在正在丧失，大家都在抛美国国债。说到经济，还有一条消息， Axios 的报道说，川普发的这些社交媒体的帖子在油市的反应正在减弱，说在战争的最初几周，那时候信息真空啊，而且美国的政策和目标高度的不确定，当时导致这个市场随着川普的贴文随之起舞，确实经常反应过度。但是最近这一两个月，市场一直忽略了川普媒体上的这些帖子，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反映真实的实际情况。这位专家讲，在最初几个月，我认为白宫在控制叙事、压低油价方面做得相当成功，但现在这件事儿已经彻底失效。川普呢，今天啊，在机场还说，我们完全控制着海峡，他们啥都没了，还在那儿大唱赞歌，还在那儿骗，还在那儿忽悠。现在可以这么讲吧，对市场的影响力，大家已经脱敏了啊，已经不会再对他的这些瞎白话感兴趣了。那边呢，伊朗在行动啊，川普他们这边呢一直在瞎吹，但到现在看呢，他这个瞎吹大家已经不信了，所以说这对下一步的斗争和博弈这一点是非常关键。关键是市场，只要市场一完，川普立刻态度就会变软。下边说说伊朗方面，伊朗方面呢，有一个伊朗官媒做了一个报道，总统佩泽施基安表示，鉴于伊朗目前处于强势地位，而且国际社会都认为我们赢了，说伊朗呢应该见好就收，立刻结束战争。他讲呢，希望我们在强势地位的时候结束，服务于人民，而不是激化内部矛盾。很多人都认为，你看这伊朗的总统都说了，这不是个好消息吗？别斗了，咱们差不多就收吧。那市场什么的，是不是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正面的消息啊？不会啊，因为已经这么多月了，大家对这个叫佩泽施基安的人已经把他看透了，他的影响力几乎是零，他说什么没有任何的指导意义啊，这个没多大价值了。另外一个新闻呢，由于美国的封锁，伊朗石油向中国买家的交付量已经大幅减少，导致伊朗的石油的价格上涨。路透社的报道说，现在就马上上演的9月份和10月份现在就得定啊，那个交付的供应量已经大幅减少，一些通常以折扣价出售的伊朗石油现在甚至给中国啊，要高于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在出手。现在出现这么一个情况，等于中国石油的进口量急剧下降， 原来呢每天是140万桶，现在呢大概也就是一天50万桶左右，三分之一，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一个是伊朗交付确实越来越困难，他出不来啊，那是封着的嘛，他海上飘着的那些油他又想卖高价，那中国他不要啊，那你要贵我要你的干嘛。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中国的炼油厂已经转向了替代来源，哎，这也是一个变化。另外我认为今天最震撼的一个消息就是伊朗议员叫拉万巴赫什公开对路透社透露说，美国正伊朗正准备全面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修订国家的国防准则。鉴于美国发起的攻击，伊朗已经认为我们没有理由继续停在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范围之内。整个的法案已经就在昨天礼拜五正式提交给了伊朗议会。我们都知道那儿也是橡皮图章，这东西只要到那儿去走程序没有不过的，只要这事儿走到这一步，这就是标志性意义。你看之前说到海峡啊，我们要立法，我们要收费啊，你看人家都做到了，基本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说这次呢准备退出了。这位议员讲说，伊朗必须尽快退出这个条约来修订我们新的国防准则。另外的一位强硬派议员也讲啊，正式退出这个，因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野蛮攻击，我们最高领袖、多名指挥官和平民的丧生，而且美国屡次违背承诺的行为，我们信不过，我们要搞核武器了。这个在这种情况下，那《大西洋月刊》立刻就写了一篇东西，它的标题是“川普实际上在告诉伊朗快点去发展核武器”。这大西洋说啥呢？就是最近这不是川普向三胖示好啊，现在又开始舔三胖啊，这人家那儿紧着不理他，他还紧着往上贴，最后人家来了个10多枚导弹的齐射来回击他的好意，最后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但是他整个的这个做法，大西洋认为川普等于告诉了全世界，即使规模很小的核武库就像朝鲜也足以震慑美国，使美国不敢采取军事行动。而且在川普执政时，获得核武器的敌人不仅不会遭到军事打击，还会收到川普美国总统热情洋溢的信件，并得到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人物亲自登门会见的待遇。反过来，如果你放弃了核武器，就像伊朗现在所做的那样，那结果就是国家遭到摧毁，政权面对推翻的这么一个局面，还被要求无条件投降。造出核弹，你肯定会面对制裁和其他困难，但是再也不会有隐形轰炸机飞来，把你的国家随时炸成废墟了，你的政权就能生存下去。当全世界慢慢习惯了又多了一个拥核国家之后，你有能源吧，你就会收到很多的请求和谈判的邀请，大家都需要你的东西嘛。甚至啊，因为美国有一位聪明的总统打引号的，你甚至还可能收到一两封情书。这是大西洋月刊写的，这个东西很厉害。这说的对不对？那我们当然认为这是对的了。你不，他这国家政权邪恶啊，这不是东西，这我们都知道了。但是我们单纯从国家博弈的角度来说，以色列每年揍他一回，然后川普呢为了立功，为了啊这个上聚光灯，随时就可以是翻脸抽他一顿。如果要像三胖那样，我搞出个10个8个核武器来，你动我一试试。这是这个邪恶政权的生存之道，到现在人家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要彻底摆脱这个局面，我退出那个核不扩散条约，我就直接干了。所以说大西洋月刊他马上的这个第一时间的反应很到位啊，这说得很明白。你看 三胖那儿有啥？穷山恶水，刁民，傻乎乎的一帮人，你说你怎么对他情有独钟，反复的示好呢？哎，他因为他有核武器，哎，你惹不起，所以说呢，哎，这个对川普管用。你要伊朗那见样学样呗，如果我也有了，那对我那也是热情的邀请啊。就现在的局面啊，那你他要有，那乌克兰什么的，大家全退出呗。那未来韩国、日本，对吧？包括台湾，我们都集体退出，我们就各自搞呗。那谁怕谁呀？谁不会弄这个呀？核武器不是什么高精尖的武器啊，造出那个核弹头来，其实现在难度并不大啊。当然了，对朝鲜来说，关键是它的运载工具，它的火箭。你这就是为什么它最近一直练。往海里边打几发，它不是打着玩的，它是有啊有那种试验性质的，所以说它越打越好啊，这是现实。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问题，这个可是吓人一大跳啊。那这问题，8月21号，美国最新公布的数据，自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有757名军人受伤，18人死亡。757加18，这大概多少啊？775吧。您冷不丁听到这数，是不是吓一跳？哎，这不是单方面碾压吗？是，我们知道有18个人死了，伤了757个人，这什么情况？陆军580多，海军86，空军64，海军陆战队19，突然大幅调升了整个的数据。什么叫大幅调升啊？最近这两天也没打仗，那你早上次公布的时候怎么不说呀？就俩字儿嘛，隐瞒。隐瞒。之前我们就讲了啊，他这个数据我一直怀疑，包括现在他说的这个，好像这吓你一跳，700多人，我认为可能还不止。过两天他还会调，没打仗的情况下，还会突然蹦出一些数字来。他们在隐瞒。避免冲击到美国的老百姓，冲击美国社会，而且这里边的大部分的伤情还都是比较严重的，叫创伤性脑损伤。什么意思？冲击波造成的，没直接炸到我，可能我在地下室里猫着，或者在掩体里猫着，哎，那个猛烈的冲击波这一炸啊，人一下嘣飞出去，脑袋撞墙上了，最后脑损伤。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么大的伤亡，这个我不知道有朋友你们是不是有心理准备啊？我今天看到国防部的这个数，吓我一跳。但情况远远不止于此啊！国会的报告嘛，美国损失了42架飞机，其中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4架 F-15，1架 E-3 预警机。这是报废了的，那损坏的这里边还有好多，那当然能修了，被打掉就这么多。那你说这一场战争对吧，那打掉这也没什么新鲜。您看看以色列，你告诉我以色列在打伊朗的过程中掉了几架飞机，损失了几架飞机，牺牲了几个人，您告诉我，您脑子里有印象吗？给我的印象零，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伊朗用价值16到18万美元的导弹击落了价值1.2亿美元的 F-15 战斗机，这都是美国国会说的啊。7万美元的导弹击落了美国3500万美元的 MQ-9 无人机。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伊朗对美国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黑洞，伤亡那么多人，砸了那么多的设备，而且美军在里边的那些基地，基本上那些房子那些设施基本上都没法用了，都让人给炸完了，这损失都没法数了。而且还消耗了美国大量的军费和物资，消耗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现在的工业产能根本跟不上战争的消耗，导致目前美军青黄不接。如果在另外的一个地方起一场中小型的冲突，都会要了美国的命。 所以说华友讲，川普在这个时候除了不断的tackle之外，其实没有别的选择。你说这黑洞啊，伤亡，直接损失，基地全砸了，问题是花了那么多钱把家底儿给打没了，你这多要命这个。所以说这黑洞现在有完吗？还没完呢，这事儿还没结呢。那下一步该怎么办？你20多艘舰还在那儿抓他，那些游轮还在那儿摆着做无用功，天天也不打仗，天天在那儿啊干交通警察的活，抓违章。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黑洞？说说今天的评价，今天是周末，我认为川普是应该松一口气的。为什么？终于到周末了，闭市了，那油市和债市那现在正在上涨啊，到现在他不得不停下来了。那下礼拜一呢？下礼拜一再忽悠呗。现在看呢，那些帖子那个作用已经基本归零了，而且下礼拜一贝森特不提前宣布了吗？24号准备宣布经济失吼的那些大招啊，史无前例啊，都搞那大招了。那你一宣布那大招，市场一定有所反应啊。你宣布完了，伊朗会立刻做出回击，那市场就会相应做出大的震荡。所以说这个周末可以想象，很多人啊，现在在市场里的人应该说呢都心神不定啊，这个周末过得不一定快乐了。这个咱们等着啊，下周是很热闹的。第二点呢，伊朗现在看下决心要搞核武器了。等于现在每年挨以色列一顿暴打，这是个噩梦啊，解决不了啊，整个的防空啊什么的形同虚设，花那么多钱，你刚把它搞个七七八八，它来了就都给你炸了，那玩意儿你哪跟得上啊？那么大一国家让以色列大嘴巴来回抽，怎么解决？现在看这是唯一的解决之道。但是把话说前边，你真的要是通过了这个，你一旦走上这条路，走到这一步，那以色列一定跟你疯了，到那时候美国说话都不好使，以色列自己一家一定会把伊朗炸烂。你要敢走这条邪路，我也用不着你找完了以后再把我从地图上抹去，我先抹你。我认为以色列人绝对会这么干的。所以说一到这儿啊，那人川普说啊，你别炸他的炼油厂，一炸完他炸沙特的什么的，到以色列那儿我听你这个，人家那儿搞核武器了你还忽悠我。所以说呢，这件事儿啊，那矛盾一下就走向激化。川普拿他没辙，那可不一定，神鬼怕恶人啊，那不一定就真没辙啊。以色列那儿最近一直没吭声呢。说到下一点呢，下周一新的一幕大戏即将上演，那会不会是一场新的闹剧呢？我们拭目以待。那也就是我这儿的周二啊，下周二大概的，咱们看看这经济狮吼会出一个什么东西吧。哎，来吧，那咱们简单给大家说说贸易战。这有这么个事儿，很有意思啊。海关呢公布了一些数据，说七月份中国对美国的稀土磁铁的出口量647.3吨，为从去年十月以来的单月新高，也创下了历年来的七月的新高。这么多年，这就不是正常状态了，这所有的七月份最高，环比增加了 32.6%， 大增，同比比去年七月份还增加了 4.5%。 为什么？因为你长时间亏着美国的这个稀土，你现在卖，那美国亏空多了，你多给我点，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对美国的磁铁出口也升了 12%，触及了9个月的最高点，那等于对美国那稀土出口就算正常了，要不然习近平怎么去啊，对吧？这个呢，终于让他们给争起来了。对日本呢，一下降到了 111.4 吨，创了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也是6年的7月份里的最低，环比下降了 13.6%， 同比也降了 52.1%， 和去年七月份相比腰斩，对日本那是绝不客气。 那快速给大家说说，那这不就没事了吗？那美国这不拿到了吗？比去年同比还增加了 4%， 对吧？那这个647吨基本正常了，咱们得看是怎么个正常法啊。对美国的汽车各方面家用电器这里边的稀土基本恢复正常，但是对美国的军用稀土那七种元素，对不起，没有，那个以后也不会给。这里边呢，这个建立的七种中重稀土出口许可制度还是存在的。你比如说有什么山、钴、磁铁、含涤、含锌等重稀土的高性能乳铁、山磁铁等等，这些东西啊，都是用在导弹制导、雷达、什么执行机构、卫星、潜艇用在这上面。不给。普通的稀土呢，现在它给了一个什么呢？对美国的氧化锂出口，在七月份一下给了29吨，哇，这美国是燃眉之急啊！为什么着急这个？航空发动机的高温涂层就等着这个呢？坐飞机啊，这个太重要了，航空航天这是必用的，一下给猛增了29吨。等于到现在为止呢，普通的稀土啊、磁铁、车用的什么的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航空航天的这个呢明显恢复，还受中国的一部分的控制啊，但是呢大面上给了，直接军用军工用途的最敏感的这部分 no 没有啊，这个是一点没商量。这七种叫山啊、嘎、锌、涤、卤、抗、乙，这七个吧，含这个的不行。而且它也追踪，我现在给你的是给你汽车什么的用的啊，你要是你用在哪儿，你必须得有说法。你要是敢偷着给什么洛克希德马丁啊什么的给这个，别让我知道，知道以后你比如福特呀、或者这些大车厂，以后我也不给你，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军用的还是不给。但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习近平他们还是给了川普一个面子，要不然九月份怎么去嘛？哎，上次呢，贝森特和何立峰打了一个电话，看了吗？整个七月份该给的基本都给了。但你说那个关键是大豆买了20%嘛，下了几艘船的单子嘛，20%嘛，那剩下的看你表现呗。那现在也没给啊。但是稀土这块有所缓解，下边或者时间啊，下边说是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这个新闻呢，后来我仔细的查了一下呢，这倒不是眼下，这是去年的事儿了。但是呢，这个于东来的这个视频这两天是爆出来的。胖东来呢搞了一个基层人员的招聘，主要是什么后厨啊这个做简单工作的这些员工吧，结果吸引了3000多研究生报名竞争，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本来呢这次这是财新他们的报道啊，本来这次呢是要招209人，收了30000多份简历，其中研究生超过3600人。就是干理货什么后厨洗菜干这种工作啊，就是非常简单的一种工作。研究生3600多人准备上这个商场啊，在这儿干最基本的这些工作去。这说起来确实是令人心酸。好不容易拿到了研究生，那至少是个硕士嘛，这里边还有很多博士呢啊。按说呢，你在你的专业领域花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你念了20多年的书啊，最后原来家里刚考上大学，考研成功，那家里多激动啊！那作为家里的希望，最后干嘛？3600多人争抢到超市里边去打工，洗菜、备餐、整理货架，你这也不需要啥学历啊！结果现在变成了研究生们争相竞争啊，追逐的这么一个岗位，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 那你说为什么呀？我认为主要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因素，这帮人毕业找不到工作，没工作呀。那我念这么多书，是我可能在某些具体领域里有比别人多知多懂，他问题是我没工作，我管什么用啊？我得活着呀。哎，胖东来呢，这儿还比较讲理啊，他那工作还不错啊，那比较稳定。那我上那儿，我给的也多，对吧？也不用996，这是一个，这是有没工作的。另外有工作的我也受不了，薪资也比较微薄，刚入职场让人来回来去的加班啊，随时等待着那个裁员的风险，所以说很多年轻人已经受够了。有工作的和没工作的大家都不干了，最后呢都指望着奔这个商场跑。这商场呢还比较讲理啊，他那个也没啥内耗，也没有什么恶意压榨啊，薪资啊奖金公开透明，各种福利也比较齐全，特别是节假日正常休息，平时上班呢人家有时有点，而且从老板到下边各层经理尊重每一个员工啊，比起那些虚夸的那些什么学历的什么面子，我宁可选择这样的工作。3600多研究生啊，我看这于东来最后说到这儿的时候那有点哽咽都，你说我们这教育系统怎么回事？那老于也是，你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是教育系统的事儿吗？这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啊，没有需求啊。你教育系统是本来是有些问题，和就业市场脱节，可是就这些3000多人出来，那是真活不下去啊，那是没招的事儿，这是社会出了问题，整个环境出了问题，这不是整个教育了，整个系统都出了问题。所以说说到这儿呢就特别的令人心酸啊。你说到在中国啊，你海归的那帮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最后就出现这么个情况。来吧，那下边呢咱们就说说这个张丹丹他怎么回事啊，上了一节目。那主持人问呢，为什么灵活就业这个群体有什么社会保障啊？结果这张丹丹呢语出惊人，说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灵活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福利。他讲呢，正规的工作社保待遇非常好，有五险一金，但是需要牺牲自由，朝九晚五换来的社保。灵活就业呢，它主要是自由度，是最大化的自我管理和时间自主的选择权。那当然代价呢就是社保的保障相对是比较薄弱的，因为他们自己管自己，没有单位为他们缴社保，或者说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支付这么多东西。等于灵活就业呢就变成了，首先呢是这些人，你听他的意思，首先是一种福利。你看你自由吧，你还不是福利吗？你看我们这儿啊，有正经工作拿着五险一金的，我们好羡慕你们，你们都有福利的，你有自由，我们没有自由。第二呢，他认为呢这帮人都是，你听的意思好像也不是被迫的，好像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啊，在体制内我们好羡慕这些人，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当然呢说到这些东西呢不值一驳了，那中国的这 3.2 亿的灵活就业人数，说白了什么叫灵活就业？你过去中国不叫失业，叫待业，现在中国呢同样把失业呢叫灵活就业，或者是他取一些非常婉转的一些称呼啊，他有一些这方面的能力啊，他给他粉饰所谓的这种太平。因为我找不到正经的工作呀，我不得不去送外卖啊，没有人愿意跟我签长期的劳动合同，给我长期的劳动保障啊，我只能做临时工啊，我没有别的收入来源。什么叫自由啊？你上班8小时，我开12个小时的网约车，我自由？我有什么自由啊？我那是被迫的选择呀。所以说说到这个呢，哎，那当然了，就把人都给弄急了嘛。我看我们很多同道啊，也都在这儿来啊，这可以说就是骂了啊，破口大骂，就说你这什么情况，这什么人呢？这你好歹还是个教授呢。 我跟他们角度不太一样啊，咱们说说我认为我重点关注的是这个人啊，他说的这事儿不值一驳，咱们就说说这个人他怎么这样，这个让我有点意外。你说他说的这个一点道理没有吗？也有点道理。什么道理呢？你换一字儿，别说中国，你可以把它换成美国。哎，你要这事儿呢，他这套说法你要放到美国就稍微沾点边儿。你要在美国呢，有没有灵活就业这概念？有，美国的劳工局还专门有这个统计。那在美国的大数灵活就业人大概有多少呢？1630万人。1630万，美国是 1.62 亿的就业人口。1630万大概和 10.1%， 人家是就灵活就业。这是在美国这规模啊。那这帮人什么情况啊？美国劳工统计局他们专门搞了个专项调查，就针对这1600多万人问了这些人，是你们现在喜欢这种工作方式，还是喜欢传统的啊朝九晚五的那种就业呢？结果 80.3% 的人明确表示我们喜欢现在这样的工作方式，只有 8.3% 的人希望从现在的灵活转为朝九晚五。那我现在这是被迫的，等于有80%的人认为我愿意这样，有 8.9% 的人呢，一半一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也就是说你可以基本认为呢，美国的这些人大概有80%人，人家选择了这种灵活就业。你要让这张丹丹这么说，你换一字儿，咱们说美国，大概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在中国，它不是这种情况，那你就有点昧着良心在说瞎话了。为什么我关注这个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啊，在2023年的7月份，他做了一件事儿。7月17号。那天财新登了他的一篇文章，被低估的青年失业率，大家还都有印象吧？他加加减减算了半天，他指出当现在的青年失业率最大值可能已经达到了 46.5%。 我们还都记得，这就是那个人啊，这俩是一个人。7月17号他登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很震动。大家一看这个比较贴近自己的真实的社会体感，然后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他是7月17号发的这篇文章，中共8月份宣布不再公布青年失业率的所有数据。你说这是巧合吗？他7月中登的这篇文章，8月份中共就不再宣布这个数据了，就是被他这给震的。后来呢又宣布那就改了整个的统计方法。所以说你就知道当初这个人是很有影响的。我在节目里呢当时啊也讲了他的这个啊在财新的这篇文章，他整个的计算方式，他里边的说的这个我都给详细的给大家讲。同时在节目里呢，我对在北大对当时的张丹丹副教授予以了极高的评价。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良心学者能做到这一步很不容易。2023年大家注意啊，三年前吧。然后呢有这么一点过往，大概在24年，也就是在这事儿发生一年以后，这张老师呢突然联系我说，和他其他这个北大的几个教授什么的呀，正好在新西兰的，就说能不能来看看我，因为我在节目里提到过他嘛，他呢也想跟我聊聊啊，一块来见见我。后来我和太太商量呢，我说见我当时是想见，后来我一想呢，人家毕竟都在体制内，对吧？你像我这呢在新西兰这儿，你这多少有点名号的这么一个反贼，你说你和我交往吧，最后一旦传出去，最后会影响他的生活，在回到中国哈，给他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后来呢我就婉拒了。还有过这么一段呢，那这结果现在这一出来这一看，嚯，吓我一跳。你想三年前他还是个副教授，到现在人家可不一样了， 这才三年的时间，人家已经变成了常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发院的副院长，人家当官了。这和当年的那个还有点血性的那个副教授相比，那现在人家已经是大干部了。那在这三年里边发生了什么呢？这个是我感兴趣的啊。那我看到今天呢，包括雕盘什么的都说你这个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了，说这些漂亮话，那不是何不食肉糜吗？您有点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在干这种事儿。我可不这么认为，因为我对这位张教授我是比较了解的。你说他不了解这帮 3.2 亿人什么状态？错，他是整个中国学术界非常了解这个群体的人，因为他的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研究这些零工劳动者。他做了几年的调查外卖车手，他对这帮人非常了解。你比如说当时跟社会上争议要把车手每天的工作时间从12小时强制降到8小时，他不满，那少掉的三分之一的收入谁管？他当时还为这帮人说话呢，呼吁这些平台劳务公司要承担更多的社会保障责任。而且他在2025年还写过一个新就业形态社保问题的洞察，为这帮人说话。你说他不了解，他完全了解，他非常清楚。那现在为什么你还要这么说呢？你是在明知道这种情况的基础下，你现在故意昧着良心这么说，然后使你的平时这么多年的研究对象集体都气炸了肺，最后甚至连雕盘他们这些人都看不过去，回来现在再卷你，让你给大家道歉，你怎么了？这还是我原来曾经说过的那个张丹丹副教授吗？还是跑到新西兰来，那时候还要跟我聊聊，这还是那个人吗？在这三年里边这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能了解了啊。所以说呢，有一点感慨啊，为什么在中共专制的治下，中共有这么多，中国有这么多的聪明人，受教育程度最高，可以说他们的专业知识、各方面的训练、才华，应该说是在中国算顶尖的这些人，最后都变成了这种权力的主动的辩护者，为什么？我实在是有点不明白啊。其实你仔细想，其实也不麻烦，因为这些专制集团，它不仅统治着人们的物理的身体，每个人都得怎么样啊？谁要说取消一党专政，你就是山巅。然后它上边控制着各种资源、职位、荣誉、各种机会，所有东西都在这儿了。我不但消灭反对者，而且我在里边筛选顺从者，我不但要求你闭嘴，而且我用这些东西来吊着你，你们自己来主动的来替我说话，来得，然后我分你点，我给你点。中共对玩这套东西驾轻就熟，他们玩的是非常熟练的。所以说，说到这七八十年，他不但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而且也创造了一个和权力高度依附的一个精英阶层，他们是主动的，他们是愿意的。你看，原来我们都知道上海的葛剑雄老师，这不是还行吗？对吧？原来说到啊，大一统的问题等等，有很多的思考，到最后习时代完犊子了。你原来一说那个当过文化部长那王蒙先生，原来这不一看也还行吗？啊，最后也这个了，拿这个习选啊，在那儿认真学习的那个劲儿。所以说，说到这社会为什么没戏，不是说中国没有聪明人、没有精英，而是这些精英主动的在精神上卖身投靠，把自己的独立人格、把自己的知识、把自己所有的这些 风骨，所有的东西都他妈给卖了，然后就得到了人家的垂青，赏你点这，赏你点那，赏你点那个。所以说原来有很多人在体制外没有得到这个的东西的时候还敢说几句话，但一旦人家给了一点这个的时候，立刻摇身一变就变成赵家人。其实他也不是，但他立刻就自觉自愿的为赵家人说话，就变成了这么一个人。所以说今天说到这个事件里边的那些事情根本不值一驳，但是就说到这么一个知识分子的沉沦，三年的时间确实让人扼腕叹息啊，怎么会到这么一个地步呢？来吧，那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徐怼怼说，张雪这哪是爱国，是法盲。哎，你说那到底是小粉红他傻，还是他明知的是怎么回事，然后在那儿啊故意的用这些爱国语言在撩拨小粉红呢？是坏呢？我认为大部分是后者。一个脑残小粉红可能也做不出那么明白的摩托车来啊，他的车手都是法国人那什么的，他跟那帮人，他我相信他是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人家台湾那儿也没干嘛，我这依法行事啊，我这依规行事，我有什么错啊？哎，你收一辆我给你送一辆，送一辆收一辆。其实他也真不会那么干，但是呢他要故意这么说，他来收割一轮流量，这就是典型的他妈坏啊，这人啊就没不行。Will 以打爱国牌来搞营销，张雪绝对是来割粉红的韭菜，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啊。Michael 说，美国贸易谈判中一直要求别国，比如说台湾、日本、中国买美国的牛肉，可是现在美国的牛肉还需要进口，美国的工业空心化，可是农业发达，为什么连牛肉也要进口呢？它有个周期，可能和季节啊和整个的气候啊各方面是有所连接。它现在的存栏量呢，历史上可以说是非常低的一个水平一个状态。一般这种涨幅呢，这个涨跌都很正常。你比如说今年呢猪肉特别多啊，大家都养猪，结果猪肉价格特别低，然后马上大家一看这不挣钱，很多猪场就关了，然后马上三五年之后就出现一个低潮，哎，猪的存栏量一下大幅下降，猪肉又上来了，结果很多资本一看，嘿，养猪挣钱，我也干，最后他也跟着干，最后他这个起伏是很正常的啊，这就随着这个价格的上下走，这个很正常啊。但是现在这个呢急了，掐着点儿给你90天，正好过11月7号，你说这损不损？多一天他都不给你啊，纯属就是为了这中期选举。但是你动了自己的基本盘，当然他也不怕，他就知道我虐你千百遍，你们这帮红脖子爱我之心也永不变，所以说我咋地都行，他就那么有信心啊。 Willo 说，一个美国总统做点事情几乎每次都要法院来判决对错与否，这就意味着一个美国总统所做的事情可能都是违法的，这样的美国总统也算是奇葩了，每做一件事就要上升到最高法院来裁决，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其荒诞的事情。明天我给你查查啊，就是现在在最高法院啊，在这等着裁决的案子现在还有多少，不少呢。军灵活就业没有任何保障，一派胡言，谁想要这种自由，不工作更自由，但收入哪来啊？哎，说到这位张女士，她说的那些混账话不值一驳啊，连雕盘都看不下去的，都要求她出来道歉的，你认为她的话还值一驳吗？我们只是感叹这三年来从当初那么一个人一下就变成了今天这么一个状态，这种丑恶的嘴脸，这怎么发生呢？这也算是一个读书人，怎么会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当时副教授的时候瞅着还是个人，现在当了副院长，当了博导了，当了正教授了，怎么就到了今天这样？您品啊，这是谁？换啊，西方高福利国家灵活就业是有福利的。对了，你跟这个没法比啊。所以说刚才他说的那番话呢，你也把它套到美国，那个对，人家有统计，80%以上自觉自愿的，这是我们主动的选择啊，家里带孩子呀，包括我们喜欢 啊，爬个山呐、啊，跑个步啊，业余时间多，那人家的选择，对不对？但是呢，这事儿在中国它不是那么回事，特别是它的主研究方向就是研究这个的，谁这么说都可以，他不能这么说。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朋友们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